你有没有过一种就是非常深层，但可能从来没有对别人说出口的担忧？就是如果你真的非常彻底的戒除了拖延，你的人生会不会从此变得非常累呀？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但也常常被忽略的恐惧。
对呀，是不是每天睁开眼，你就得逼自己像个那种高效运转的机器，把行事历塞得满满的，一秒钟都不能浪费。说真的，有时候你可能会隐隐觉得自己舍不得放下拖延，其实根本不是在保护这个坏习惯，而是在保护自己生活里最后那一点点可以合法偷懒的，喘息空气。
这种感觉非常真实，而且这几乎是每一个长期和拖延对抗的人心底最核心的障碍。人们对改变这件事的想象往往过于严苛了。
太严苛了，对。
没错，我们大脑里好像预设了一个非常极端的开关，总以为丢掉拖延就等于必须换上另一套居室化管理的硬壳，好像从此就会失去所有的弹性跟自由一样。
哇，这听起来其实有点反直觉，但仔细想想，真的很符合人性耶。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整理的一系列关于戒除拖延的资料里，这一次深度探讨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来拆解这个最大的幻觉。
拆解它非常重要。
对，今天我们不是要给你猛灌心灵鸡汤，也不是要对你精神喊话，或者教你什么时间管理的黄金法则了。我们要一起厘清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不拖延的终点根本不是让你变成一个很紧、很满、毫无弹性的人。
是的，其实这份资料传递了一个很安静也很稳定的讯息，就是你不需要因为害怕失去自由而紧抓着拖延不放。因为我们对自由的定义，在这个过程里面被严重的扭曲了。真正的自由反而藏在你最意想不到，甚至有点抗拒去面对的地方。
好，那我们就来好好拆解一下这个紧身衣的错觉。这就像是，你明明只是看着水槽里的一个脏盘子，犹豫要不要洗，但你的大脑瞬间把画面无限放大，对不对？
对，大脑会开始编故事。
没错，他会告诉你，听着，只要你现在拿起菜瓜布洗了这个盘子，你等一下就必须把整个厨房的地砖都刷过一遍，还要顺便整理抽屉，最后把全家的垃圾都倒了。因为觉得接下来的那个劳动量太可怕了，标准太高了，所以你宁愿永远瘫在沙发上，假装没看到那个盘子。
这个洗盘子的比喻非常精准，它完全描述了拖延背后的认知扭曲。这里最迷人的地方是，拖延其实非常狡猾地利用了我们对完美标准的恐惧。
哦，利用对完美的恐惧。
对，很多人脑中都有一个高效人格的迷思嘛，以为只要我不拖延，就代表我必须永远积极，永远高产出，每一分钟都完美规划，而且绝对不允许自己有任何失误。
哇，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其实根本不是在逃避那件工作本身，而是在逃避那个想象中必须完美运转的自己？
没错，这才是我们真正在躲避的东西。
天哪，这光是用听的就让人窒息了耶！难怪我们会像退回到拖延里，因为在那个当下，拖延看起来就像是唯一的避风港啊。我们会觉得，至少在拖延、在滑手机的时候，我是自由的，我没有被那种可怕的高标准逼着走。
精确地说，这就是大脑的防御机制在作祟。拖延根本不是时间管理出了问题，而是情绪调节的问题。
情绪调节。
对，当你想到那件任务的时候，伴随而来的焦虑、自我怀疑，或者是对完美主义的压力，会让大脑里的杏仁核将这个任务视为一种威胁。
就好像遇到危险一样。
是的，为了保护你免受这种负面情绪的攻击，大脑就会立刻引导你去寻求短期的安慰，也就是拖延。他把自由错误定义成了永远可以逃避危险。
但这次的资料一针见血的点破了这个错觉，对吧？因为如果我们诚实一点面对自己，拖延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感觉到自由吗？
其实并没有，对吧？
绝对没有。如果我们把视野拉高一点来看，当你真的停止拖延时，这份资料告诉我们，你真正拿回来的从来都不一定是世俗定义下的产值或效率啊。
是的，你拿回来的其实是比较少的内耗。你想想看，拖延的时候你真的有在休息吗？
其实心里都悬在那里。
对，你整天被那件还没做的事情吊着胃口，大脑的背景程式一直在偷偷消耗你的运算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你明明一整天瘫在沙发上，什么正事也没做，到了晚上却觉得累得半死，精疲力尽。
明明没做什么却累得半死，这句话真的太写实了啦，根本就是现代人的日常写照嘛。
所以说，不拖延不是让你变成机器，而是帮你关掉那些在心里反复拔河、极度耗能的背景程式。
嗯，关掉背景程式。那既然我们已经意识到拖延非常耗能，终点也不是变成奥运选手，那真正跨过拖延的转折点到底长什么样子啊？我们常常以为改变的瞬间应该是热血沸腾的，像是对着镜子发誓说，我从今天起要脱胎换骨之类的。
哈哈，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戏剧化开悟迷思。但资料里面其实告诉我们，真正的启示性时刻通常非常安静，甚至是很普通的。
很普通？怎么说？
它不会发生在你立下毒誓的时候，而是发生在你终于愿意在一件小事上砰了一下之后。
哇、哦，这里资料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分，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两种痛苦。
对，这个观念很重要。
一种是开始前的幻想阻力，另一种是实际接触事情的阻力。这等于是说，拖延就像一个超会剪辑恐怖片预告的导演，他把一部其实只是有点无聊平淡的纪录片剪成了会出人命的惊悚片。我们一直不敢看正片，其实都是被那个预告片吓退的。
那个预告片的比喻太贴切了，拖延把门外的风渲染得像是门后有只吃人的怪物，让你只能听他转述，根本不敢自己去开门。
所以正在听这段讨论的你，可以回想一下，你最近一次被这种大脑自己剪辑的预告片吓到是什么时候？
应该常常发生，因为你的杏仁核已经进入了战斗或逃跑的状态。但当你真的推开门，自己动手去做了5分钟，即使过程有点笨拙卡顿，你也会恍然大悟。
发现什么？
发现最沉重的痛苦其实全部都只存在于门外的想象里。
但等一下，我想站在听众的角度提出一个很实际的挑战哦。知道预告片是假的，知道门后没有怪物，这在理智上很容易理解嘛。但在那个当下，我的心跳就是很快啊，我对那件工作的抗拒感就是实实在在的。打破迷思，难道就能让恐惧瞬间消失吗？我们到底要怎么跨越那个真实存在的摩擦力？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光靠认知确实没办法瞬间抵消生理上的焦虑。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消除恐惧，而是累积自己的证据。
自己的证据。
这正是为什么那个安静的转折点如此重要。当你带着恐惧，带着摩擦力，硬是去开了那扇门，然后发现事情不过如此的时候，你的大脑就收集到了一笔新的数据。
哇，所以这是一个对抗大脑内建演算法的过程耶。
没错，一旦你亲戚验证过，知道拖延的警告会灌水，会夸大其词，拖延的声音就不再是不可违抗的圣旨了。
嗯，就看破手脚了吗？
对，下次他再吓唬你时，你心里会多出一个很微弱但坚定的声音说，等一下，上次他也说得很可怕，但其实根本没事。你不需要完全不害怕，你只需要在恐惧中愿意给自己5分钟去试探一下。这才是拖延真正开始松动的起点。
我懂了，这不是要让你变成一个无所畏惧的超人，而是让你在面对恐惧时多了一份对自己的信任感。但是各位，别以为看清了门后没有怪物，事情就从此一帆风顺喽。这份资料提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警告。
没错，拖延是非常聪明的。
对，当拖延发现这种恐吓策略对你无效的时候，他绝对不会乖乖投降，他会换上另一套更难防备的面具。
这也是整个心理机制里最狡猾的一环。当你不再害怕时，拖延会伪装成照顾与弹性。
哦，这招很阴险耶。
他会换上一副非常温柔的面孔，对你说出那句最危险的谎言。你今天已经很努力了，就只拖这一次吧，你需要对自己好一点。
哇，这句话听起来超级合理，对不对？我今天真的已经精疲力尽了，就这一次先放过自己吧。这句话之所以危险， 就是因为它听起来太无害了，太有人性了，简直就像一个成熟大人对自己展现的通融啊。
就是这种感觉。
这就像是家里进了小偷，但他却穿着保姆的围裙，一边帮你拍背，然后一边把你的东西偷走。
形容得非常生动，这就是拖延的高明之处。他最爱偷走的其实不是你的时间，而是你的定义权。他企图重新替你定义什么叫休息，什么叫弹性。他把逃避包装成了爱自己。
那这里我必须再深挖一下，提出一个大家一定会有的质疑。因为在现代这种高压的环境下，很多时候我们的疲倦是100%真实的。如果我今天真的加班到晚上10点，身心俱疲，难道我不能休息吗？当我瘫在沙发上的时候，我要怎么分辨现在跟我对话的到底是真正需要喘息的身体，还是那个伪装成保姆的小偷？
要分辨这一点，关键在于资料里提到了一个核心概念，叫做干净度。也就是说，你的休息够不够干净？
怎么定义干净啊？
真正的休息是清楚明确的。当你需要休息时，你是有意识的做出决定。好，我现在要关掉一切，彻底休息2小时。那2个小时里，你不带任何罪恶感。
那拖延假扮的休息呢？
拖延假扮的休息是表面上你停下来了，开始滑手机或追剧，但你的心里却在偷偷逃避那件没做完的事，同时伴随着隐隐的焦虑和自我指责。你的交感神经其实依然在活跃状态，这就是不干净的休息。
所以如果我一边看电视，脑子里却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嗡嗡作响，说你还有3封重要的信没回，你明天死定了，这就代表我已经对小偷绑架了，对吧？
完全正确。辨认例外与偷渡的差别就在这里。如果你真的需要慢下来，那就慢。但你要很清楚知道自己是在慢慢的碰这件事。如果你真的需要休息，那就彻底的休息。
就是不要有一种偷偷摸摸的感觉。
对，这不是要你从此活在神经兮兮的警戒里，不准自己有任何弹性，而是你要学会看懂，拖延总是把自己打扮得很温和。当你不再把小偷认成保姆，你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生活节奏。
这个分辨太有威力了，表面停下来，心里却在偷偷逃避，导致休息的不干净，这完全击中了问题的核心。好，既然我们现在已经识破了拖延的恐吓，也看穿了他温柔的伪装，我们终于可以来描绘一下那种不紧绷、不硬撑，却又不再拖延的生活全貌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们必须先拆解掉一个最古老、最常欺骗我们的谎言，先不要做，你会比较好过。
这真的是一个大骗局。
这句话只说对了前半秒，它就像让你把手从热锅边缘缩回来一下，那一下确实感觉松了一口气，但锅子还在烧啊，那件事情的重量全部都还在，而且逃避的焦虑会像滚雪球一样，最后带着庞大的利息回来找你。
也就是说，拖延根本没有帮我们解决任何痛苦，它只是把痛苦延迟，顺便加收了极高的情绪利息。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拖延拿走的其实是生活的干净度。
没错，因为有一件事一直挂在你心里的某个角落，导致你休息的不干净，放空的不干净。
对，有时候就连你在经历非常快乐的事情，比如说跟朋友聚餐啦、出国旅行啦，背后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背景噪音。我是不是应该先去做那个？
拿着鞭子在后面追，一边又当自己的逃犯，拼命找地方躲。你不需要在内心玩这种极度耗能的猫捉老鼠游戏，你也不用等到状态完美、完全不怕了才可以动手。
这等于是彻底翻转了我们一开始的担忧，所以这份资料告诉我们，不再拖延的好处根本不是让你变成公司里那个永远打满鸡血的模范员工，或者是精确到秒的时间管理机器人。
完全不是。
它真正的好处是让你终于可以毫无罪恶感地飞在沙发上追剧，让你享受一个纯粹干净的周末。这才是大家真正想要的，对吧？
确实如此。这其实是一种平静的信任感，我不用等到状态完美才能开始。走向不拖延，不是走向更苦、更紧绷、更没有空气的日子，而是走向比较轻盈、比较自由的状态。
比较轻盈。
这不需要什么壮烈的誓言或翻转人生的改变， 这只是你终于愿意停止在原地绕圈子，重新走回自己的生活里。
真的，光是用听的，都觉得肩膀上的重量轻了不少。我们今天整理了这么多，从最初对高效的恐惧，到看破大脑剪辑的恐怖预告片，再到识破他伪装成保姆的模样，最后重新找回那份干净的生活。
没错，这是一个不断看清真相的过程。当你看清了这一切背后的运作机制，那个原本紧紧抓住你，让你动弹不得的东西，自然而然就松开了。
是的，如果你在这一次的深度探讨中只能带走一件事，我们希望你带走这个看清重复幻觉的结论，就是等一下再做，绝对不会让你更好过。
明白这一点，你就不必再依赖拖延来获得那种短暂的、带着副作用的止痛药了。
在我们今天探讨的最后，我想提出一个或许有点刺耳，但非常值得深思的新问题。如果我们真的剥除了拖延带来的焦虑，如果你的生活不再充满死线前的惊险救援，如果你不再是那个总是处在危机感中的人，那你是谁？我们有没有可能其实害怕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害怕如果失去了这些焦虑的背景音，我们必须去面对更真实，或许也更平静的自己。
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觉察。
所以我们请你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不用急着回答，只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慢慢去寻找答案。如果你一直不肯离开拖延，真的是因为你需要它，还是因为你误以为离开他之后只剩一种更紧更累的人生？